本来他受了五戒，听了这个话，反正持戒没不持戒没关系，不妨碍我往生，他就把这个戒都不要了。所以这个是啊，一定要注意。净业行人，既然你要修念佛三昧，如果你不持戒，虽然你对净土念佛法门有一定的信心，但是你会被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这种恶缘恶友啊，这种恶缘就是我们的欲望很高哦，为了得到这些不择手段哦。啊，你这个戒律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道德堤坝，你这个堤坝没有了啊，又这个被这个五欲的诱惑又扛不住了，这种色身香味足法缠裹在我们内心，它就是对我们有一种侵夺。我们就好像五欲像魔君，我们一跟他对视，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烦恼很重啊，所以莲池大师曾经有个比喻，他讲的修行人的这个啊持戒啊这样的心，跟外面的五欲六尘的环境哎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持戒意识不强，你自己就像干柴，外面的啊这个五欲的诱惑就像火，你身上披着干柴，一接触这个火，你可不是熊熊燃烧吗？一点都扛不住，马上燃烧，马上破戒。好，进一步你有点持戒意识，哎，比较相信因果，比较承认，哎，把这个干柴变成了转化为一块木头，而且是一块湿木头放在火边还能扛一扛。但扛一段时间，它也啊被烧毁哦，所以湿木头也不行啊。所以呢，你进一步啊变成一块铁啊，变成一块铁呢，哎，这个铁能够扛相当的时候，但是你放在旁边老是烧着烧，铁也变成了铁水哦，也不成了。好，你进一步的把自己变成水。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个火呢，水扑过去还能把它弄灭，但是水也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这个水被一个是什么一个容器装在那里，放在火上，它也被烧干了。啊，所以最终啊，还得要把自己变成空，虚空，啊，火在虚空里面产生不了作用，啊，这是持戒的一个阶段。啊，但至少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块铁啊！你如果是干柴的话，特别是这个五浊恶世啊，那没有一个不被这个五欲六尘俘虏过去啊！这是非常，为什么这个轮回为险境呢？这是个魔香啊，魔的一种力量就是用这些五欲六尘来俘虏众生的啊！所以如果你这个不持戒，你这个尘劳烦恼很难降伏，你烦恼这么重，你破戒了，你的戒体就没有了，那你这戒体是从你的自信清净心这个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你破了根本戒，实际上就是毁掉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哦。你不持戒，你的烦恼在那里固结在那里面，烦恼固结在里面，如果你还有点狂吠啊，谈点自见，都是邪知邪见，因为你心不正，见解就很邪僻啊，哎，这样你就很难往生，不得往生啊。所以观经就谈到啊，这个持戒，一日一夜持沙弥戒，一日一夜持具足戒，你就能往生。啊，你以持戒的功德，乃至一日一夜持戒的功德回向，都能够得到中品众生。啊，所以就 一定要持好戒啊，尤其这个时代啊，戒律松弛的时代，更要重视戒律啊。对出家众啊，比丘更要重视这一点啊，真的是破了啊众戒，那是十分可怜，他已经就不具有出家人的身份。虽然他还假啊这个假冒，这就叫贼住哦啊，贼住的后果就更严重啊。那么在家心众也要好好把五戒持好啊，这样才能够是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如果说念佛啊，反正阿弥陀佛都能够救我，五逆十恶的人都能救我，怕什么呀？啊，五逆十恶的人就是表达阿弥陀佛的慈悲，你要从这去理解。但从我们众生的层面来说，一定要以敬业三福规范我们的行为啊。如果没有持戒意识，没有持戒行为的人，是很难说你就是一个念佛人。佛是持戒的，佛是清净的，佛是啊这种啊这种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念佛人怎么能不持戒呢？啊，那敬业三佛是十方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十方诸佛都是敬业正因，为什么我们不常随佛学呢？啊，所以一定要对那些轻慢戒律啊，认为念佛往生不需要戒律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啊立场坚定的加以破斥。而且我们自己一定要身体力行，尽量持戒。虽然我现在持不了十分清净，小戒可能持不到十分清净，但是至少重戒我能持哦，身口七支要把控住哦，啊，那重戒你还不能持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能不能持得清净，这是水平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持戒意识，这是态度问题。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态度，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持戒啊。万一持不到的那些小小戒，我们就生惭愧心，那就靠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也会原谅我们，不是我不想做，我做不到啊啊。你那我不这个啊，做金银戒确实现在是做不到，你不带钱到外面去寸步难行，那这没办法啊。我想阿弥陀佛肯定会谅解啊，乃至于过午，可能原来还能过午，现在到晚上不吃一点，可能饿得咕咕响啊，这里该吃一点也就要食一下啊。小小戒可以生惭愧心啊，但那个重戒决定是不能踩高压线的啊，一定要吃好这个戒。好，那么下面第二个就是什么叫戒啊？戒就属于知见的范围了啊，就是啊，敬业行人要修行这个念佛三昧，目的求生净土啊，就得要有深慧妙解啊。深慧就是这个净土中的这种知见呢，这种解呀，是甚深的般若智慧的表达，而且这个解是属于妙解，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解，不是世间的这种知识常识范围东西的，它是带有非常超越性的，而且是三界外的，啊，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是这个世间的学问的范围。所以这个解的建立确实很难，而且要在认知信受佛的果地上的功德这个层面去建立我们的解。好，那么这个解也可以从事相上建立，也可以从理上建立。从事相上建立，一定要相信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那是净土，我们娑婆世界叫秽土啊。那么就我们娑婆世界来说，极乐世界在西面， 站在极乐世界层面来看，我们是在东面啊，这两土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不妙的啊。所以阿弥陀经直接跟长者舍利弗就谈到二有的问题，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的理解一定要建立二有，不要以为极乐世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者是一种表法的，或者是一种乌托邦的东西啊，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解就完全错了啊。好，建立这个真实存在的二有，进一步从理上，从心性上来了之。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和娑婆世界的秽土，这两土实际上都不出我戒耳一念之心之外，不离当念。我们的这个当下这一念的体性是大方广，是量州沙界的啊，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性层面当中是包含着两土的啊。既然是包含着两土，那这个秽土是我们的恶业所感，净土是我们的净业所感，所以我们舍秽土求净土，不离当念。所以了解这个啊，你哎仰靠弥陀愿力，这个弥陀阿弥陀佛的也是我自心的佛的，离不开自心佛的啊。依照这个啊这个方法去修，就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观经讲的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读诵大乘经典啊，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为什么要我们读诵大乘经典啊？就是这种大乘经典是这种文字般若，是表达佛的实相，实相般若的，是表达佛所证悟的境界的。所以这个经，大乘经典就像一面镜子，我们不断的去读啊，不断的去闻是熏啊，思维他的法义，就能开发智慧啊。所以读诵大乘经典的目的是开发智慧啊。那么这个开发智慧过程，它可能是有两个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仅仅做功课，就是念，你也不要去思维它，你就是念清楚听清楚，哎，这个念经啊，诵经千遍，其义自现。这是一种，就是守住于清净心，我就自身恭敬的去念念念，哎，开发智慧。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思维，思维法义。啊，哎，这个开发智慧，这个智慧就好像第三只眼，智慧眼。啊，这个大乘经典是佛证悟的境界，佛是无眼圆明的，他有慧眼。他的慧眼看到的这种法界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把佛的这种慧眼所证悟的境界，透过啊不断的读诵，转化为我自己的知见啊，佛眼我们也成为我所用啊，这就是智慧眼开啊。那在净土法门当中，尤其是有一点，你智慧开导的一个具体表现，怎么说你开的智慧？你能够升起真实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这就是你开了智慧的表达。如果你读了很多这个，哎，还是对娑婆世界五欲六尘放不下，很真实，为他生为他死，喜怒哀乐俱多，一点都摆脱不了，那你还是愚痴颠倒的一个版本啊，厌离心也出不来啊。厌离心出不来，他就对这个世间一定是放不下啊。心目心出不来，念这句符号就一定很难恳切 所以厌心行没有，跟这句念这句符号很难相应。那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喊破喉咙也枉然。寒山大师讲的这句话是说明你没有信愿，就是天天喊佛号，你感应不了，没有消息，枉然。好，这独诵大乘解第一义，第一义一般是讲诸法的空性啊，第一义啊有点像中门下大彻大悟啊，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种啊这个禅宗初祖给啊这个神光禅师的那段对话啊，慧可啊。慧可那种密心了不可得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第一义谛啊还要加对妙境界相啊，了解诸法的空性，这个空性里面还能生出妙有啊。第一谛妙境界相中道了义啊，你了解这个你能往生，不仅能往生，而且是上辈往生，你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啊。所以就一定要有这样正知正见，这就是解啊。那么第三，什么是行啊？行就是行持啊。那么敬业行人，你建立这样的一个啊深慧妙解，深慧妙解你不能停留在一种知见层面，你要落实在你的行履上，你修行上啊。这就是依解立行，依照这个慧解建立自己的行持。那净土的行持啊，虽然他也谈很多哟、哦、啊，就是念佛也有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还修行六念呢、无悔呀、三福啊、十大愿王啊等等，他也可以罗列很多的行法啊。但是这里面谈到的立行啊，它的正行就是知持名号啊，住行可能是有其他的啊，但一定要抓住它的核心知持名号。净土三经都是谈名号问题，知持名号也是阿弥陀佛因地建立度众生的方法。所以大家绝对不要以为哦，这个我要修很高妙的东西，我要去观想，我要去实相啊，我要去参究，这些都是啊，这个不老实哦啊！你老实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名号，你支持名号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那六十行道，那就要精进喽啊，昼三十，夜三十啊，都要把心安立在名号上，身口意三业不要有亏失，就是要有持戒意识啊。你持戒念佛啊，这个啊勇猛精进啊，就不会退转啊。临命终是一定赶得阿弥陀佛来接引，绝对能往生啊。所以这就观经讲修行六念啊，六念是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天还有念啊，你修行六念再回向往生，这样的修行六念的功夫，一日乃至一日即得往生啊。所以你有啊这个正知正见，就一定要落实在行持上啊。好，第四个，什么叫回向啊？向就是回向，回就啊，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敬业行人啊，你的目标是一定要往生，欲必往生。这些好的开示啊，实际上历来祖师大德都跟我们说得很明白。你看，欲必往生，欲就是希求、好要，指向就是发愿，必定往生。所以你敬业行人的目标就是求往生的，你的目的价值一定要明确啊！啊，我这个啊，我记得我2005年第一次到新加坡就讲信愿行的时候 我就也谈到念佛的目的就是求往生，不是求其他的。我看下面我讲完之后，就有几个新加坡居士到我这来找我，他说我听了大吃一惊了，其中人的镜头都这样的发抖大灯，因为他认为念佛是为了求开悟的，怎么是求往生呢？他很长时间说我念佛就是为了求开悟，我忽然听到你说求往生，我都吓一跳啊。我说就是求往生的，不是求开悟，不是求神通，不是求其他的。你指向的目的一定是要单一，而且一定是要到位的。谁说念佛是为了开悟的？这不是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吗？他就在这里吓一跳。啊，我多年都是求开悟，你怎么忽然说求往生？我没有准备啊。他说我们心里准备。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祖师的注释还是熏习的太少。他其实这也不是我的观点，我是述而不作的啊。我早就看到这意思啊，只不过是我直截了当说出来了，而且是我非常斩钉截铁的说出来了啊。当时还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去，我说我用什么态度去讲，是不是比较谦卑啊，坐在那端端正正像老和尚一样去讲啊。旁边有个居士，他的深圳居士，这是你就像这个演说家演讲一样的，就这样砍下去。我也只所以第一次讲的还是就砍下去的感觉，没有威仪，但是只能那样讲啊。所以这个就是欲避往生了啊。好，然后你建立这样的目的价值之后，你对前面修的持戒的功德、读诵经典、建立慧解的功德，以及你行所有修行的功德啊，无论世间那些功德还是处世间的功德，一揽子都要指向，就是回转啊，他这里还包括以过去以及今生一切时一切处，以至于无始劫以来的我们所修的大乘的善根、小乘的善根、大大小小的善德，都全都一一的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背景哦，啊，回是回转，向是指向，因为我们修行啊得到的一些善因，如果你不做一个特别的回向的话，它这种善因哦会有自然的它的因果的报应，哎，现在你做了一种回向之后，你可能就把它所指向人天福报的这种有漏的福德，马上通过你的回向就转变一种无为的无漏的功德处世间的东西啊。所以这种回向是你要从真实心里面进行这种回向，这种回向心性是不可思议的，带着这种回向，你所有的这个世间的善业都指向了往生的处世间的净业，哎，那你临命终时一定能够往生啊。这就是净土经典不断讲的，要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啊。这就好像你为了这个家庭啊，来做种种的事业，赚钱当官的嘛啊，也无非是为这个家庭嘛。说到底，这个世间人还不是为了养家活口嘛啊，就当官也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哟，啊，经商也是为了钱，就不是一个家庭嘛，啊，那都你办事业为家，你归到家里你就得到这个受用啊。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个，我们做一切什么事情，为什么做，都是为往生去做，不是为其他的去做，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啊。所以你到临命终时就能得受用，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更大的受用，你的往生的品位会提升啊。但一般讲往生啊，它有分为叫一个是往向往生，一个是往向回向，一个是还向回向啊。 往就是前往极乐世界的回向，你所把所有的善业功德你都回向往生，这是往向。但是你往生的极乐世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继续修菩萨道哦，成就佛果哦。啊，那你成就佛果的目的要度众生呢，你不要忘记这么一个菩提的悲愿。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还要注意你的还向，就是还要回到娑婆世界这种生死苦海救度有缘的众生。这个回向里面就要包括这样的一个还向。我们为什么往生？我们在这世间也有度众生的心，但是我们在这世间由于自己是孽障深重，没有福德智慧，想度众生没有能力，所以为了成就我度众生的福德智慧，我要往生。往生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我就具有着救度众生的能力。有这个能力，一定不要忘记苦难众生，一定要回来。所以这种回向就成就大悲心，啊，成就大悲心。好，这就避免了一种说法，说你这个念佛行人可不是治了汉吗？小乘的啊，你就是啊，觉得这个世间很苦啊，所以你要到享乐的地方去，你不是逃避吗？啊，不是小乘的心态吗？啊，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求往生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佛。不怕不度，不怕就怕不成佛，不怕成佛不度众生。他只要成了佛，他一定会度众生，因为他同体的大慈悲心出来了。他一看，把一些众生等同自己的子女了，看到子女在火宅里面被焚烧，这个父母大父长子还能够在涅槃当中不动吗？他一定要从法身垂集来救度众生的，因为他是同体的悲心，他显发出来了，不忍众生苦，他一定会回来。所以我们不怕不度众生，就怕不成佛，成了佛一定能度众生，啊，一定会回来，啊。好，那么这个啊，持戒哟，啊，慧解哟，啊，这个行持哦，回向，这叫四大法门。四大法门构成这一句话啊的法义。好，这个戒行相这一句能摄一切善法啊，所以它就是高度的浓缩啊，小乘大乘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都在这个一句里面啊。这就像啊，一年有春夏秋冬啊，那这个四季的更迭就能成熟五谷的啊，庄稼的啊，这个成熟啊，春种秋收啊，这个冬藏啊，这个，所以这个四个法门啊，各有它的精要啊，失去一种都不可以啊。那就像一年四季，这四季对于这个五谷的这种成长，你都不能啊少一个季节啊，少个季节可能都不行啊。那比喻这个戒解行相这四法门，对于念佛三昧的成就来说也一样，缺一不可啊。如果这四句里面缺掉一句啊，缺掉一个法义啊，就四大法门缺掉一个，这个念佛三昧都不能成就啊。所以啊，念佛三昧的成就一定要四意具足来修，来啊，具足来修。所以你一定，所以一定要持戒哦啊，一定要有读诵大乘经典的慧解哦啊，一定要有这个精进办道的行持哦啊，一定要有自诚的回向哦啊。哎，你这个四意都具足修，你才能够满一愿，满什么？满你成就往生的这个愿。 好，你满足往生意愿就等于满足一切愿，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什么愿都能够限量满足啊，它就这样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啊。好，请看下面啊，问支持一句还成多句，答多句即一句，一句即多句，多句一句奢意接近，不可谓多句意详而一句意缺也。问若是何不但说一句，答多句广说一句啊略年，广略虽疏，盖各为其机，皆能显道，岂可但一句说而会广说也？又问比三家村里匹夫匹妇，行公行婆，东西不变啊，素脉不分，此持戒等一年四意茫然无知，或为一心称名，或但专勤礼拜而得往生，临终正念昭著何也？答此一心中合法不惧，既从慧解，信有二途，发心发行称名，回向求生，岂更破乎佛界？如是四意集聚，足行不立而成，遂得往生，成其初愿，岂可名为素脉东西不分不变者哉？问若而行者但当一心足行自具，更不必立四意等也。答若先知四意而一心者，如以基地坚牢固，则永无对退转。若先一心而具四意者，虽得往生，于中复遇魔恶邪党，则多有退转，是之还以四意为优也。好，看这句啊，第二个问题就问了啊，这个只此一句啊，就是啊一句的四个法义啊，辗转的，因为它是一些善法嘛，就能够啊开出多句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问啊，那么啊回答是多句即一句，一句即多句，一多相即啊，这个多是代表广，一是代表略，这个一多相即，广略相即啊，这里面是相即相落的关系啊，你这个广可以落到略里面，略也可以开出广，这是相即的，所以无论是多句还是一句啊，它的摄受的义理都能够完整具足啊，你不可以说啊多句啊详说啊，多句的义理就很详细，你说一句的义理就有缺失啊，你说一句它的义理也是完整具足的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有点华严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啊，华严讲你在一微尘可以出三千大千经卷，一微尘里面，那一微尘是一个略呀，但是它能够出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经卷啊，所以这里面一微尘你不能说它少啊，三千大千世界不能说它多啊，这里面啊都是相即相落，不可思议的。好，第三个问，如果是这样啊，多就是一，一就是多，那为什么不直接就说一句呢？啊，好，回答是，你多句就是广泛详细的说，广说， 说一句是略说啊，你广说和略说虽能不一样，但是各为其机，就是你广说略说是应众生的根基去说的，那众生根基不一样，他有的喜欢了解的很详细啊，你对了解的很详细的你就得广说，他有的就喜欢简单，越简单越好，你就不要跟他去广说，你就跟他说最简单，众生根基不一样，所以你就广说略说你都要具足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哎，但是无论是广说还是略说，它都是能够应众生的根基显发这个净土之妙道啊，所以这里面各有它成立的道理啊，你就不可能说你这是啊就一句说就可以了，就不要广说了啊，那你废掉了广说，你就可能废掉了对那些对广说有号召的那一部分众生，你就深受不了它。好，那第四个问题他是又问哦，那你看看三家村，三家村就是指僻静的山村啊，就是三家就组成一个村啊，就是很偏僻的地方啊，这个匹夫匹妇啊，就是平民百姓了啊，没有官位的人了啊，平常百姓甚至是斋公斋婆啊，他对于你说的很啊什么东方的娑婆世界啊，西方的极乐世界，他都搞不清楚啊，东西方的位置都辨别不清楚啊，甚至你说基本的常识他都不了解啊，粟麦不分，就是豆类的庄稼和麦子他都分不清楚，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楚啊，那么你对这样的斋公斋婆啊，你啊跟他说这个啊愿一年还包含着四意啊，这个持戒呀慧解呀正行啊，这回向啊，对这些他也一概不知道，茫然不知。哎，但是这些三家村的这些斋公斋婆他就老实，他就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就一心念佛啊，我就是愿意去到极乐世界去，他就这么质朴的一个啊一种心态啊，哎，所以他就天天拜佛，我只是专门念佛，我就专门拜佛啊，他也可以往生了，而且他往生临终的对象还很昭著。哎，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问话就是说好像非得要理解那么多，你看斋公斋婆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往生的对象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好，这里实际上这就是为上之愚下之不愚，那个下愚之人实际上他是啊净土法门非常好的一种根基，他就老实，他在一心念佛里面，一心念佛呀，这个一心里面就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的法在里面了，众生的心性不可思议啊，他的体相用啊，他的如来藏啊，他只要一心念佛，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呢。啊，所以他既然肯念佛，他就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愿意去。他至少有这么一个质朴的东西，要么他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他不会发愿，他一定相信有极乐世界啊，他才肯去称名回向，愿意求生。他只要一心念佛，他就不会破佛戒嘛，啊，这叫摄心为戒嘛，你的心都在佛号上，这是一个磨大乘的止观哦，你心只在佛号上，你就止住了对五欲六尘的奔逸之心、破戒之心啊，实际上一心念佛里面这个持戒呀、慧解呀、修行呐和回向都具足啊，乃至于一切一心念佛具足六度、具足万恨，菩萨的六度万恨都能够成立啊，所以他决定往生啊，成就他最初发往生的愿的这样的心得以成就，这是完全符合道理的啊，你不能说他啊这个 连豆子麦子啊也分不也辨别不清楚啊，东方西方都分不清楚，好像这个人啊这个往生有问题。他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只要念佛，你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的摄受当中，他直接在众生的心性上产生作用。这里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在于他有没有什么文化啊。往往你的文化多了，知见多了，这个怀疑那个怀疑，还反而很难成就啊。所以念佛法门它是真是为上智与下智不一，要么上根立智，听了马上相信，他有深深的理解，像舍利佛文殊菩萨这样的，他智慧很深，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要么就是这些所谓的三家村里面的斋公斋婆，他真的老老实实，我什么都不行，我只有靠阿弥陀佛啊，我唯一靠阿弥陀佛，他就老实，他就听话，他也不理解什么东西，他就是一心念佛，这种人也非常可爱，也非常容易成就啊。那就怕这个中间半吊子水啊，半的光光想着半吊子水，他这个总认为自己上根立智，实际上他也搞不清楚啊，同时又不肯又不想把自己摆在渔夫的范围，觉得自己还有两下子啊，这个人是最难办啊。好，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净业行人只要一心什么行持都自然具足，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建立这样的四种法义哟。哎，这里面他这个回答啊这个很巧妙啊。这就如果你首先就知道这个四种法义，然后再导归到一心念佛，这就好像你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坚固很牢靠了，你就永远不会退转啊。但是如果你只是像斋公斋婆先一心念佛啊啊，一心念佛好像里面包含着这个，但是你在慧解上没有打开啊，虽然如果虽然得往生，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如果在这个当中不能看到其他众门教下人跟你说你这样念佛就能往生呢，那是不行的，还有这个讲了很多他不能往生的这个啊，你不修禅定怎么能往生呢啊，你不修你不去读诵经典还能往生呢啊，你不是修炼福德还能往生呢？这样，一说的用通途的教理都得破他的话，他有时候他就觉得他对付不了了，对付不了，说，人家还有道理啊，你孽障深重，你还能往生呢？你一定要消孽障才能往生呢。一听很有道理啊，那我怎么消孽障啊？你给我持咒啊，持什么咒啊？嗡嘛呢叭咪吽就可以啊，他可能就或者持其他咒。他肯定觉得有道理，一下子就赢过去了啊。所以呢，如果遇到这些就是别解别行的人他就容易退转啊。所以还是以这个具足这种四义为最优啊，这个话也确实很切合末法众生的根基，还是要从持戒、慧解啊、实行和回向下手，然后就承办这个坚固的往生净土的愿，啊，这样这个既有非常圆顿的这个以愿来摄受，又有广开的啊跟通途教理啊跟修行能够结合，同时增上往生品位的示意。啊，这对于我们末法众生根基尤为重要。好，南无阿弥陀佛。